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澳门呢在不但在中国的媒体上，在这个西方的媒体上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个12月20号左右，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到澳门去访问啊，这个到访问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光彩啊，坐飞机，这个群众夹道欢迎，然后呢，岛上呢到处呢都封锁啊，那么他的车队呢到处去大学去看，就是没看赌场啊，然后集中这个注意力呢就是看这个澳门的一个新开发区，叫横琴岛开发区。那这些事情呢，这个动作很大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我本来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中国自己的事了，今天呢看看 BBC 的这个中文网，还看看这个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它的英文版，它都有专门的文章讲澳门。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就是的确变成一个国际的事情，也就是中国政府啊准备大手笔的要把澳门呢发展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那么这个事情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我们说如果从以前的情况来说啊，就是香港在2019年的香港以前来说，那个港的作用是比澳的作用大，就是香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要香港搞得好，那就能够这个推动这个一国两制。大家知道一国两制这个邓小平提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嘛，就建造两个模范生啊，一个香港一个澳门，那么让台湾看见，那就觉得一国两制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那么台湾呢就会和平的回归。大概最早的时候港澳的意义是这么定的，所以呢这个一般就说境外叫港澳台，就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三个地方都是要境外，都是中国的地方。那么但是呢这个在2019年2020年左右，香港呢就出了很多这个想象不到的事情。那么到了香港现在呢，香港呢基本上呢就整个的就平静了，但这个平静呢也就使得香港内部呢实际上受到很大的冲击。香港的这个大量的人口啊，这个已经外移了，这个香港大概走掉了50万人，并且这50多万人呢都是最精英的这些人口啊，这些掌握技术掌握金融搞管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因为那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就是他们出生的时候是在英国，这个还在香港的时候，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英国的在海外出生的这么一张身份纸啊，所以他们呢就拿了这个东西呢就能够移民。那移民的就不光是英国，英联邦很多国家都欢迎他们，那个比方说加拿大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英联邦国家也可以去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看他们的选择。所以呢香港在过去的这个3年多4年左右，香港这个模范生的作用他就没有了。那本来大家说哎呀这是一个模范，那个台湾就跟着香港学，现在呢香港呢变成一个不是好的学生啊，有些人说香港在大陆的眼睛当中就变成一个坏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典型的优秀生有没有可能呢？那就剩下澳门，因为澳门呢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特别行政区，还是非常听这个中央政府的话的，中央政府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从来都不抵抗。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中央政府把澳门作为这个一国两制典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样板，那就要把这些地方做好。但是呢觉得澳门这个葡萄牙已经控制了400多年的殖民地，但澳门怎么改呢？这个也是一个头痛的。因为澳门呢虽然听话，但它只有一个产业，就博彩业，赌博都是赌场。那么现在你拿回来了，那拿回来以后这个博彩业是不是变成澳门的所有的呢？如果从我们的一般人的理解里面，澳门呢就应该当赌场，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它就是个赌城啊，还有这个加州北部的雷诺那就是赌城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啊，因为它的性质就是一个，那么娱乐在这个赌博之外还配上一些娱乐，那有音乐表演啊，歌舞演唱啊，各种游乐场，这都可以，旅游包围着这个博彩业为中心的，这个在很多地方像蒙迪卡罗啊，像这个 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就是说赌城赌城嘛，就这样。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呢，澳门是光以赌博业为中心，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其实澳门在搞这个博彩业，这个中央政府收税不就完了吗？也是个稳定的收入，搞得越大收入也越多，也不要你管，他的赌博业管得很好。那为什么这个不让澳门呢这样做，要把澳门变成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城市呢？这个呢就讲到了对于这个赌博业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了。因为呢这个博彩业赌博业这个和意识形态它有很大的差距，因为这个按照中国的意识形态来说，赌博那是绝对是非常坏的。那中国这历年以来全国都是禁赌的，什么赌都不行。现在能够看见有些小小的赌博，就是几个居民打打扑克牌、打打麻将，这就算是一种赌了啊，小小的赌一点，都不敢大赌，也根本没有赌场，整个中国也没有赌场。这个博彩业在中国是非法的啊，这个甚至在地下啊搞赌博都要抓的，所以这个就没有。但澳门呢，这是公开的、堂皇的大赌，这个首先呢在面子上下不来。当然这个下不来呢，他也因为澳门是个特别行政区，他也不惹麻烦，所以呢下不来就扛一下吧。但从长远来说，这个当局对澳门呢就要改造澳门，也就是说澳门这个首先博彩业不能占最大，那就是说你不能够占到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个，这个博彩业不能成为澳门未来的发展的主要方向。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澳门这么一巴掌大的地方，33平方公里的地方，并且呢其中的中间的一块这个堂宅，就是这个荡宅这块地方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人工填出来的地方。也就是在2003年，这个中央政府叫澳门特区政府开放了这个对全世界这个赌权的申请，所以呢引入了很多美国资本进来，才有了这个堂宅。以前呢那个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是一个填海，就完全是一个赌区。那新口岸有些老的何鸿燊的葡京酒店，然后过了这个大桥到堂宅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赌场。那么基本上就是以赌业为核心的一个城市，并且这个城市呢，应该说这个100多年以来，从18多年以来，葡萄牙就开赌，就是一个赌城，所以大家觉得澳门就是一个赌博的地方。那现在你要改造它，那改造它怎么办呢？啊，我们从这个理想的这个观念说，那改造它很容易啊，就不许它赌啊，那不许赌，澳门就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澳门的这个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就是建立在博彩业这个基础上，并且呢它博彩业又带动了旅游业，因为酒店里面有很多的表演，有很多的歌舞，有很多的饮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澳门的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嘛。澳门的人均收入比美国还高呢，6万美元一年，你想多高？这博彩业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又不想动这个金鸡蛋，但是又不想澳门变成这么一个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所以呢自从的第一届的澳门特区政府何厚华上台，现在是第四任了，大家讲的这个话呢都在说要把澳门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城市。那澳门能多元化到什么地方呢？这个旅游业是可以发展的，但澳门没有多少人文古迹啊，除了葡萄牙那些教堂以外，那中国的这些庙什么啊，这个妈祖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小的点，它构不成这个旅游。澳门的这个旅游业是靠赌城带动的，因为赌城有这么多奢华的酒店，就来了很多人来消费。所以呢，这个从逻辑上来看，这个如果你把澳门要撇开这个博彩业单独发展旅游业，它做不起来，它不够。它的沙滩虽然漂亮，黑沙滩很漂亮，但面积很有限呐。你这个中国大陆一旦来1000万人，这沙滩就没了。所以澳门呢没有什么旅游资源，这是恐怕是第一个问题吧。那么你要它做金融业不可能，它旁边有香港，离那么近，现在还有跨海大桥，半个钟头就到香港。那香港有成熟的这个金融业的这个队伍，有最 成这个国际水准的，那不可能把金融搬到澳门，那没可能，澳门也没有专业人员，也没有土地，这是第二个不行了，这个澳门。那么第三个要澳门做制造业，澳门能制造什么？澳门周边的地区都是在广东省还是比较穷的地方，你说这个从澳门再过去一点，澳门是属于粤西啊，它是在珠江口的伶仃洋的西岸，粤西是落后的，过去的那些县是一个比一个穷啊。在澳门往广东这个方向去到这个中山县，那些是不错的，跟着到了东莞，过了海以后到了东莞，那是比较富裕的，但是澳门往西走是一个比一个穷啊，也这个阳江啊，这个再往前走啊，到吴川呢、都是非常穷的地方，所以澳门它的背靠广东省，是广东比较穷的一个区域，所以你说这些穷的区域它有一个什么好呢？如果发展制造业，这些穷的区域的劳动力非常便宜，土地也便宜，澳门这么一个巴掌之地，你想在这里发展制造业没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它的劳动成本高，它的地租成本高，它有没有技术的条件，即便要发展也就在澳门周边的这些穷的县发展，所以澳门它其实不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条件。那么大家说澳门是不是完全没有制造业？有的，澳门做一点小食品啊，澳门最出名鸡仔饼，那个是比较发达的，但那些东西能赚多少钱呢？大家到这个海关去买点手信啊，这手信就是这样吃的东西，杏仁饼啊，鸡仔饼啊，就这些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还有蛋卷呢、你能够赚多少钱呢？那些制造业就在澳门的街上就可以做了，所以你要发展大规模的制造业，澳门也不合适。好了，那还有一个现在呢估计也是想做的，要把澳门的教育业搞起来。澳门的大学呢，原来有一家澳门大学，这葡萄牙的时候就有的啊。这澳门大学呢，现在国家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它可以给这个博士生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也可以招大陆来的学生。那么澳门的这个大学呢，还有一个澳门这个理工大学，那个是两个市政府办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这一次去参观的澳门科技大学，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学校啊。这三个学校加起来就是澳门的大学的一个这个大概的形象。那这些年中央政府挺支持澳门的教育的，给他们很多学位授予权，也就是你可以颁博士学位，那在中国就很难了，博士学位怎么会容易的给到一个学校呢？在澳门呢很多学校都有呢。我讲我的这个专业设计专业在澳门科技大学，他就每年能够带这个20个博士生，别人都是一个学校招几个博士生，澳门科技大学的这个人文和传媒学院他可以招20个设计专业的博士生，结果大陆有很多的学生呢都跑到澳门拿学位，拿到博士学位 回去可以当教授。我这个实话我没有讲假，因为我在这个学校给他们博士生班讲这个设计理论很讲了几年了，就前几年了，这个2017、2018、2019就那几年我都在澳门上课，还要早一点吧，反正是经常去的。那么在那边上课，当然我不带，但是我他们的这个设计的史和论是我教的，所以我教的分别教了3、4届学生吧，所以就了解情况。那些学生就是大陆各个学校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在澳门科技大学拿博士学位，这个是国家给他很大的权利。但是呢，这个澳门能不能够把这个教育业搞起来呢？如果把教育业做成一个给中国大陆输送学位的行业，它可以做起来的，很多人要。最近很多人就是做假学历到澳门呢申请读书，就拿这个硕士学位，拿博士学位，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我想澳门也不想轮到这个地步，起码在这些大学里面教书的都还是堂堂正正的学者，都是教授，他们不太愿意沦入一个这个我们要靠我们学校的名字卖学位给大陆的学生。最近我不是讲了一期节目嘛，最近就发觉有很多大陆学生的伪造学历、英语成绩， 这个拿别的地方的假的英语成绩没有考过的买假的这个成绩单，那个学位买假的，自己的本科都不知道什么就买个这个本科的学位，那个学校根本就没有，并且呢出现了一些无良的这个中介，这些中介呢帮他们就是收钱几十万块钱给你一定把学位拿到。最近澳门大学发现了很多，就在港香港的香港也发现了，香港呢是判刑的，因为这个造假考试啊，在香港是出动了刑法的。所以呢，如果你要说搞很庞大的澳门教育体系啊，把它作为一个产业，这个我估计不太可能。这个教育啊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它不是这种开儿戏、开个店卖鸡仔饼那么简单。所以呢，我把这些都数了过去。这个事实上呢，这个澳门呢要真正的要变成一个发达的城市，又不依靠博彩业，我看呢这个困难呢就很少。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方面呢，对这个澳门的发展还非常重视啊。这个就且不说了，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都去了好多次澳门了，并且呢，跟人家不同，他去香港就是上午去，下午就走啊，有时候过一夜，很短的时间到澳门，他只是说住三天，那就基本上把澳门作为一个的重点的地方，很关心。但澳门呢，这个地方呢，这个70万人。澳门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对中国好的话呢，就是澳门的人呢从来没有表示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他特别听话。那个就是中央政府说什么，澳门就做什么啊。中央政府说你要这样，澳门就不敢那样啊。这个澳门跟香港不太一样。当然，香港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变了，政府起码是非常听话了，老百姓不听话呢也不敢说了。那么，但是澳门呢，大家听话。澳门这个地方跟香港有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人口少。澳门总的人口70万人，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巴掌大。那么如果你在澳门想走一圈，一下就走完了，你叫个出租车一个钟头绕一圈，整个城市就走完了，并且呢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就是赌场多。那么这个澳门呢，这些人呢，从葡萄牙人在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澳门人的政治冷感是出了名的，就澳门人呢惹不起，他也从来不想惹。澳门这个城市呢，我跟大家讲讲，他还特别的很，他从来除了葡萄牙人没有任何的国家干预过他，那他没打过仗，他说不可能吧，真的没打过仗，就是英国人打鸦片战争也没有打到澳门，因为是葡萄牙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跟澳门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没有打澳门，他就说很奇怪呀，日本把整个中国都占了，把香港都占了，怎么没有打澳门呢？哎，这个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原因，就是日本有相当多的移民在巴西，巴西呢是葡萄牙语的，巴西跟葡萄牙那就像这个加拿大跟英国这么样的关系啊，就是有这种宗主的关系，所以呢，大量的日本人呢就住在这个巴西。日本政府在打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后啊，日本人就是选择就不打澳门，因为澳门呢跟日本来说呢，是我有大量的侨民住在巴西这个葡萄牙的前殖民地，我不想你动巴西的日本人，所以我就不打你的澳门。对于日本来说，澳门也没有任何的战略意义，所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打。到了1946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也没有打到澳门，因为这个澳门是一个英国人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1949年以后国内大陆有很多的运动啊，比方说苏反啊、土改啊、反右啊、这个反右倾啊、大跃进啊、十年文革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澳门啥都没沾过。澳门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奇怪的一个处在最前沿的城市，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所以澳门现在你看的街道还是清朝的街道的布局，澳门的那些建筑都是葡萄牙人300年前做的巴洛克的建筑，是原件。所以整个澳门呢是完全是一个 capsule， 一个时间囊。所以澳门人呢也有很习惯在这种地方生活，人也不多，现在达到70万人到最高点了，原来少的时候澳门就20来万人， 抗战结束以后，所以呢，这些人他也不想跟葡萄牙人去争，也没有说诉求要回归祖国，反正中央政府和葡萄牙怎么谈，澳门人就怎么做，所以澳门人没有什么政治的这个热情，那他跟香港人不太一样，所以呢，他们其实对澳门人说的最简单就是既得利益啊，谁对我好，我呢就帮你办，这个就是澳门。最近呢，因为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跑到澳门去三天呢，所以呢这几天呢，我看的评论就很多了。这个有些评论特别好啊，我看《纽约时报》有篇评论，那就是说整个这个情况呢都非常好，就是中央呢帮澳门很多忙，帮澳门搞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区，叫横琴岛啊，就是在澳门的西面画了一个比澳门还要大的土地，给澳门就在那个地方发展澳门未来的经济。那个横琴岛那个给了106平方公里的土地，澳门本身只有33平方公里，就等于扩大了澳门。但是有一样不行啊，赌场不能开去。这个所以呢，这个开了以后呢，那中央是下足了决心了，所以很多人呢就说，哎呀，澳门一定会很好。那个我就看现在两种不同的这个对澳门未来的这个猜测。第一个猜测呢，就是澳门呢在中央的强力的政策之下，恐怕把重心会转到横琴岛。但是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疑问就是横琴岛干嘛，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制造业，没有金融业，这个没有旅游业，没有，那是新楼。那既然都没有，制造业办不起来，旅游业没有，博彩业不能开，那横琴岛干嘛？所以现在说，现在那个横琴岛现在有很多澳门人呢去买房子住，因为澳门的房子10万块钱一平方米，到横琴岛呢3万块钱一平方米，便宜很多。那我想那个70万的澳门居民里面，有些人呢在澳门住得很挤，那住到横琴岛，他拿澳门身份证来回走就没有问题了啊，有这个轻轨列车去交通，但是毕竟不方便的，因为你住在澳门，你要上班，你每天要过口岸，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看见《纽约时报》登了一段关于这个横琴岛的报道，那还是讲的比较的乐观。那个《纽约时报》那边报道呢，大概应景的，也就根据中国给的数字，说澳门呢这个第二个游客多，第二个呢就是国家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视，并且呢就说这个国家主席呢是非常的关心。那个关心呢，肯定有一点就是中国投了大量的钱。中国政府有几个大的项目投钱是投的很多的，一个是“一带一路”，那个不知道多少万亿啊，不知道。第二个就是这个北京这个迁到南部的一个新的府都啊，叫做雄安，那个说是千年大计，那也不知道投了多少钱。那么现在呢，就是澳门的横琴岛，澳门的横琴岛呢，到现在为止一共投了726亿人民币，投到这个横琴岛，就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第三个国家的这个新式的特区，就把横琴岛2009年吧，这当时宣布开发的横琴岛，那就是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地方平土地啊，做高楼大厦，那么然后呢就不断的这个来这个横琴岛去视察，这不经常来，那这一次呢这个国家主席也到横琴岛来看，那么应该从官宣来看呢，横琴岛的发展是相当的不错的，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宣呢。那个横琴岛呢，一个是钱就足，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有另外一些说法，因为有些人呢跑到横琴岛去看了一下，看地方怎么样，入住率是不高的，做了很多的住宅又便宜，3万块钱，这个入住率大概呢是30%左右啊，也就是100套房子有330套房子呢有人住，那么并且呢在这里呢这个搞了第一个澳门的新街坊，提供4000多户的住宅，那么。不过这个官方说是有30%的这个楼是卖出去了，但是呢有些记者呢晚上去看就觉得这个亮灯光的还不到10%，也就是90%的地方是关灯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事实上这个横琴岛呢也搞了一个中央大街，这个晚上没有什么人啊， 那么有些商场有很多商铺都没有开，又没有人呢、啊。这个整个下午呢，这个恒星岛这个商城呢，基本没有人。那么估计这个餐馆做好的入住率啊，那一成都没有。这是现在的一个报道呢，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就是官方说的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四成的入住率，外面的人去看呢，就说一成都不到，还是比较慢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大家呢就说未来的澳门就靠这。现在我心里我实在是想不通，就是澳门未来它的经济核心是什么？那大家说，那博彩业怎么样呢？博彩业一个大的变化的，博彩业我前两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澳门博彩业的情况，这个澳门博彩业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澳门的博彩业呢分了两大块啊，就是说一大块呢叫做中场，也就是一走进去那个赌场啊，就是传统的西式的赌场，什么21点啊，德州扑克啊，轮盘呢、啊、就是这个是占了一个打叫中场，就是平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每个这些赌客游客去玩拿100块钱澳门元，就等于100块钱港币了，在那赌一小赌就完了。有些人赌得多的两三百就赌完了。真正占得多的原来是贵宾房，贵宾房呢是要靠邀请进的，贵宾房里面它的下注呢一注是100万起头。所以在里面呢动不动就几千万过亿在那里动，所以呢澳门的收入最大是贵宾房，而不是这个中场。那么我们知道2019年这个中场和贵宾房占了这个整个的赌场的收入就各一半啊，这个好像贵宾房多点46%，这个主场44%。那么这个时候互分，2019年澳门的赌场的这个总的收入接近4000亿港币，这是很多钱的。那么到了去年，今年2024年的数字还没有到，2023年呢，这个赌场的收入就缩水了啊，原来接近4000亿、3000多亿，现在缩成1800亿，就缩了大概1000多亿。这么缩了1000多亿以后呢，而这个结构就变了，这个中场占了60%几，而这个贵宾室只有25%。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赌的人少了，总的收入就少了。那么为什么会贵宾室会变呢？这个主要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干预，因为中国方面呢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担心的。他中国政府最担心不光是赌博，是通过赌博去洗钱，因为很多人呢在那里可以刷大陆的卡，把大陆的钱通过赌场就洗出去了。这个中国因为澳门的赌场流失了大量的外户，原来有钱不在乎，现在呢很在乎，就要把钱留住，所以呢要防止这种洗钱的这个流动。那怎么办呢？就抓一个搞这种洗钱赌博的人，就是澳门太阳城的主席周错华，我们叫洗米华，不前两年把他抓了吗？今年判了18年。这个抓他干嘛呢？就是杀鸡儆猴看，给猴看，就是让澳门这些赌业都知道你要不要搞洗钱呢，搞洗钱就抓你。所以呢这个呢造成了大量的中国的这赌家在那边不敢下注，因为一下注都给抓呀，大家用多少钱也查得住，那个赌场也不敢搞。那么抓掉了这个周作华，基本上是一石多鸟，一个打击赌博业洗钱，阻挡这个外资的流出中国，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这个澳门的赌博业这个博彩行业交出在你的贵宾客的 VIP 这个贵宾的名单，那谁在赌，有没有中国的贪官，有没有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的商人要拿名单。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你们就不能吃这部分钱呢，这部分钱呢就全部就由政府来办。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对于博彩业呢就进行一种逐步的逼近，把博彩业最后变成一个完全受中央政府可以管制的地方，就不是你们这些赌博的人可以随意的去管钱了。但是要赌博业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上面管得越多它就越办不好，如果你上面有这么多规范的话就不办了。本身赌博按很多国家的就是一个非法，但是呢它既然你给它一个非地面，拉斯维加斯 这个政府就不管啊，不管。如果你管的话呢，他就办不好。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场比例越来越大，归兵使越来越小。我估计照这个下去就更没有了。那当然呢，我们讲到这个博彩业是澳门的经济的命脉，那现在问题是政府把不把它作为一个命脉来看。如果政府不把它作为一个命脉来看，那把其他的这什么别的行业在横琴岛搞起来，那澳门这个行业再进一步的掐，那澳门就没收入了。澳门就那么一点钱。所以呢，我今天觉得对于澳门的这个改造啊，是差不多有点理想化的地步。你把它想改造成一个没有赌博、干干净净的、生产力极强的城市，这个是一个理想化。做不做得到呢？我估计很难。这个很难，因为这个城市从历史以来它就不是这么一个城市。你要想它把它翻天覆地的改造，把它变成一个国内的城市，那就跟澳门旁边的中山市啊这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了。它没有什么本身的资源，它就是一块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岛地嘛啊。所以今天大家给大家讲这一条啊，有些现实意义。谢谢大家。